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我生命中的三个挑战》，作者孔瑞英。我在香港出生，有五个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父亲勤奋工作养活一家，而尽心尽力照顾老少，则是母亲生命的全部。我中学毕业以后投身工作，年轻时特别喜欢旅游，背着大大的背包，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以为人定胜天，只要肯努力，没有做不了的事情。1992年，我随丈夫移居加拿大。我一向向往过西方国家的生活，在这陌生的地方，虽然举目无亲，对未来仍然充满着憧憬，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寻找理想的生活和建立美好的家庭。按着计划，婚后三年，大女儿出生，健康活泼的她让我俩乐透了。由于在加拿大没有亲人，朋友也不多，女儿两岁大时，看到她没有玩伴，很孤单，便决定再给她一个伴儿，能与她一起成长。一年后，小女儿顺利出生，似乎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心里很是满足。没想到随着这个孩子的到来，却带给了我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小女儿出生四个月以后，开始发觉她有点不对劲儿，除了目光呆滞，身体更是停止了发育。一个月下来，无论身高和体重都没有半点增长，大大的脑袋和小小的身子完全不成比例。一位朋友来探望我时看出来了，便建议我立即带他去看医生。那时正是加拿大严冬的时候，气温-20多度，刮着风，下着雪。我背着大大的尿布袋，一手挽着婴儿篮，一手推着三岁大的大女儿，无奈地展开了漫长又艰辛的寻医旅程。带着孩子见了不少医生，也做了不知多少个检查，还是找不出原因。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个儿科医生，他一眼就看出女儿面色不寻常，马上抽血检查。一个星期以后，医生来电说，验血报告证实我女儿患上重型地中海贫血病，是不治之症，唯一有机会治疗的方法只有骨髓移植。除此之外，终其一生必须每三个星期到医院输血一次，每天在家打吊针和吃药，这样才能延续生命。我挂上电话，发了半天的呆，脑子里一片空白。想到我和丈夫身体一向健康，大女儿也活泼正常，为什么小女儿却患上了不治之症？现在不是科技先进、医学发达的时代吗？为什么医生们对一个小婴孩却束手无策？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难过之余，心里仍存有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吻合的骨髓，他的病就能治愈了。于是医生立即安排我、丈夫和大女儿抽血检验，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电话终于响起来，医生说我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跟小女儿的骨髓吻合。我没有回答出半句话，放下电话，整个人就崩溃了。从那天开始，在我脸上出现的就只有眼泪，再也没有笑容。 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我天天以泪洗面，怨天尤人，常常想，这是我造的孽吗？还是我丈夫造的孽，今生要报应在我女儿的身上吗？心中纵然有千百疑问，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活在这个又黑暗又看不见出路的深渊里，足有一年之久。直到有一天，一位基督徒朋友对我说，瑞英，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还这么年轻，两个女儿那么小，你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明白现在谁也帮不上你，但是我知道有一位必然能够帮助你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吗？那一刻我因自觉已无能为力，意识到人实在渺小，生命中很多事情原来不是自己能掌控的。我真的是不甘心就此过着这种颓废、沮丧、绝望的日子，于是便下决心回答说，好，我愿意。朋友便立即领我祷告，祈求耶稣拯救，做我人生的主宰。之后我便开始参加教会聚会，渐渐认识了这位创造和掌管万有的主。起初丈夫总是抗拒，只有我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几个月以后，丈夫从我脸上看到了很久未见的笑容，人也开朗起来，便好奇地跟着我一起到了教会。不多久之后，他也信了耶稣。十多年过去了，当中有数不尽的挫折与泪水，靠着上帝的力量和恩典，好不容易把女儿带大。相信做父母的都会认同，照顾一个患病的小孩比照顾两个健康的小孩更为艰辛。女儿每次输血大约需要8个小时，凌晨时分，我拉着她的小手，冒着风，踏着雪，拖着疲累的身躯和惺忪的睡眼，在-20-30度的气温下疾步回家，都是家常便饭。从小到大，打针、吃药、检查、手术，没有一天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度过的。信了耶稣并不代表从此生命便一帆风顺，主允许我们经历困难，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的品格。主耶稣他自己也曾历尽艰辛，在世上饱尝人生的各种苦痛。感谢主，让我们一家有10多年时间在他的话语上扎根成长，否则我们是根本无法跨过大大小小的挑战的。第二个挑战，2012年初，丈夫的视力忽然出现问题，看东西出现重影，立刻找眼科大夫检查，辗转数月还是找不出原因，最后被转到一家医院做头部磁力共振，才得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原来他并不是眼睛出了毛病，而是患上了第4期的鼻咽癌，肿瘤已经大的压着眼部的神经，影响到了视力。由于在北美这病例并不普遍，医生们对这个病经验不足，便告诉我们能治愈的机会不大。当时我们俩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驾车回家时默然无语，晚上大家都不能入睡。那时我在想，我将要失去他了。第二天是个礼拜五，晚上有教会的祈祷会，我跟丈夫如常出席。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兄姊妹时，大家都掉下眼泪来。然后所有弟兄姊妹和牧师为我们按手祷告。在众人都感到悲伤绝望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平安。师母告诉我，她联系了香港的一个教会，现在正在积极寻找可以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或医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考虑寻求其他医治途径。不到2天，电邮回复了， 一位香港的弟兄说，在他的教会里就有一位肿瘤科医生，他们沟通后便建议我们尽快将丈夫所有检查报告以及一切相关资料传送给他。当他详细审阅所有资料后，便很快回复告诉我们，以我丈夫现在的情况，若在香港治疗，大约有60%机会可以治愈。他建议我丈夫赶快到香港来接受他的诊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医生是香港治疗鼻咽癌的权威之一，真是感谢天父的带领。我和丈夫收到消息后欢喜若狂，不加思索就订了机票回香港治病。在香港，丈夫居住的大厦对面刚新建了一栋教堂，教堂的顶部耸立了一个巨型白色十字架，每天往窗外看都可以看到十字架。丈夫总共要接受8次化疗和35次电疗，在那漫长又难熬的日子里，他就仰望那十字架，靠着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盼望和力量，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感谢上帝的保守和看顾，好不容易完成了整个疗程。丈夫留港9个月治病，2012年12月圣诞节前夕回到加拿大。期间，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断地为我们一家恳切祈求，也在多方面帮助和支持我们，好叫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感到孤单。我们能一同经历和见证上帝的慈爱和大能，实在叫我们感激不尽。第三个挑战，丈夫的病治愈了，但是身体还是虚弱不堪，化疗和电疗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是无法恢复的。他回家以后，我独自挑起照顾他的责任，起居饮食各方面都要调整。瘦弱的他若不能再工作，家中经济将是一大问题。我要照顾丈夫，又要照顾有病的幼女，所有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回来以后1年多，2014年4月，在每年的体检中，我被确诊患上了初期乳腺癌。虽然是初期，但手术总免不了。5月份做了手术，2个星期以后，医生告诉我手术做得不彻底，需要再做一次。那时我心情很是沉重，便祷告上帝说，上帝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求你救救我吧。上帝通过一句话给了我答案，那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6月份又做了一次手术，感谢上帝，这次成功了。生命改变，不再一样。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信了耶稣并不代表天色常蓝，花开常漫。多年以来，我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熬过了一关又一关。我曾问上帝，上帝啊，你给我这么多困难，我行吗？上帝用圣经里的经句回答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让我知道，不是我行，乃是上帝行，他要急着我们来彰显他的大能。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用来承载苦难的。回想当日得悉丈夫患癌时，心情已不像当初知道女儿有病时那般的悲痛绝望，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指望并不在乎今生，而是在于永恒。疾病和死亡 不能打败我。我深信每件事情的发生，上帝都知道，都有他的旨意在其中。曾经想过，倘若丈夫那时要离我而去，我心里依然会有平安，因为我知道他往哪里去，有一天我们必要再见面。面对困境时，我的经验是，即使态度乐观，思想积极，仍然不够。我们没有能力承担起人生中的重担，我们的盼望必须建立在掌管宇宙万物的全能者身上，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超越困难。因为在困苦中，真正的安慰只有从上帝的话语和应许中才能得到。苦难迫使我们转向上帝，依靠他，而不是依靠自己。若不是上帝拯救，我仍然是个骄傲自大的人，自以为是，以为靠什么自己都能做。如今我因经历上帝而改变，就如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过每一天，上帝能使人眼中的咒诅变成他的祝福。我曾经是小女儿，是我们生命中的咒诅，但今天却因为她，我们全家蒙恩得救，得着永生的福气。还有什么比这福气更大的呢？我虽然尝过不少艰辛苦楚，但也经历了无数天父上帝的恩典。上帝啊，我感谢你，不是为那重重的苦难，因为我不是一个自虐者。我感谢你，感谢你无论在任何境况中都不撇下我，不丢弃我，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盼望，找到了生存的勇气和生命的意义。今天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赞美你，上帝啊，但愿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能荣耀你的名字。